约翰福音。第二十一节，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，你们不知道；我们所拜的，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。”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我们最近就是礼拜三晚上，还有今天，特别是这一天，我们分别出来，早晨跟晚上，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圣经中153小节的故事。我们都知道，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讲到门徒们他们去打鱼，有7个渔夫去打鱼，结果一条鱼都没有打到，结果只是一句话，一个外行人的话，在这个打鱼的人眼中，好像我们的主是个外行人，但他的一句话说，把网撒在右边，结果是153条。所以这就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主既然呼召他的门徒做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人，那么这153条鱼是代表你的丰收，来代表福音的丰收来说的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一同来看主怎么对待153个人。那么那个名单呢，我们已经在另外一次礼拜三已经发给大家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对认识的弟兄姊妹去找到一份，就是说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曾经面对153条鱼，然后一个一个的主得着他。所以我那153条鱼呢，代表我们主他一生他接触了153个人，然后主怎么得着他。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的把这个故事明白了以后，我们就很自然的，既然主呼召我们得人如得鱼，那么主怎么得住这些人，那么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也能够出去赢得许多人来归向基督。所以这是我们这一系列我们专门来看153条鱼，它的目的是在这里。那么今天早晨呢，我们看到最早的5条鱼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章、第2章里面，很明显的你看见了，主一开始就得着了5条鱼。所以如果讲到153条鱼，我们要问最早的是谁呢？我们很难说最早的1条鱼很难说，因为我们知道是2个人同时被主得着的，那是约翰告诉我们，大概是下午黄昏4点钟，大概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结果呢他们被主得着了，他们上钩了，结果呢他们被主完全的得着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要他们就做了羔羊跟随的。那么我们如果要知道，在153条鱼里面，最早的2条鱼就是安德烈和约翰。所以当圣经讲到主有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的时候，你不能不想的那个5个饼就是当初的最早的5个门徒。你想到2条鱼的时候，你很自然就想到我们主是得着了最早的2条鱼。所以虽然主是用这些粗俗的口，刚开始不起眼，只是5个饼2条鱼，你看看主呼召这5个人能做什么，主最早得着安德烈，主最早得了约翰，他能做什么？但是感谢主，整个福音就是从这里开始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圣灵做工有他的技术，圣灵做工有他的技巧，圣灵做工有他的程序。所以我们从这个5个饼2条鱼，我们从最早的5个门徒，我们可以看出来主怎么得着他们，主怎么遇见他们，然后主就怎么装备他们。那么我们已经看过最早的7天，我们说过在创世纪有7天，约翰福音也讲7天，创世纪讲起初，约翰也讲起初，创世纪讲旧的创造，新约翰福音讲新的创造。那么到底这个第一天是怎么开始呢？谁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？那么以赛亚书明明告诉我们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有一天呢，我们的主要行走在加利利，那么结果光呢要照在死荫幽谷里面， 那么如果你要问到底光怎么第一次出现的，那么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你看见就在约旦河外，也就是在加利利那个附近，你看见果然有光照过他们。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所给我们看的第一天。否则你怎么知道四日又四日？那么四日又四日怎么算？你一定有第一天才对。那第一天什么呢？第一天就是虽然许多人不知道，但是事实上呢，我们主已经在他们中间。什么时候光一照在黑暗的幽谷里面？什么时候光一出现在加利利？那什么时候第一天就开始？所以这是新造的第一天。第二天呢？看啊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。那么我们知道约翰跟安德烈听见了他们老师的见证，他们心动，因为他们等候了整个的等，他们在旧约所等候的就是什么时候羔羊到底在哪里。我们每年都看见逾越节的羔羊被宰杀，我们每次犯罪我们都看见牛和羊的血流了，但是这些牛和羊只是除，只是遮盖人的罪，从来没有除去人的罪。只有神的羔羊真的救主来到的时候，他才把我们给除去的。所以约翰也好，安德烈也好，他梦寐以求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，感谢主，这就是第二天。那么到第三天呢，现在他们不止听见福音，你看见施洗约翰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，他整个的心被吸引住了。本来第一天说看那、啊、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，一面想到羔羊，一面想到自己是个罪孽。但是现在呢，在等到再看见主耶稣行走的时候，他就看到、啊、这是神的羔羊，下面没有想到自己的罪，因为完全被我们主吸引住了。如果先生被我们主吸引住，那学生当然不能高过先生。所以因此这个见证，我们知道两个与施洗约翰最得意的门生，一个是约翰，一个是安德烈，从此以后就跟随主了。这两个人就上钩了，这两个人就在海，在这个人海里面，结果就被主得救了。那么请我们记得，他们什么时候得救，他们什么时候被这两条鱼被主得着的？约翰告诉我们说，是的，约翰告诉我们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，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同时呢是下午四点钟的时候。好，然后呢我们继续看到第四天、第五天，然后我们要看到第七天。那么我们看过这七天以后，我们就知道说他们这个结果呢，主告他们说来跟从。那么这段时间呢，主没有告诉他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，主没有把一个担子交在他们身上，主没有给他们任何的使命，主没有告诉他们要该做什么，没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不知不觉的神在他主在他身上已经开始工作，已经开始预备了，一直要等着一年以后主再遇见他们，然后主说来跟踪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。所以从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就记载了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，就是当我们的主呼召门徒以后，第一年主怎么训练他们，第一年我们的主到底他怎么经过那一年的。那么这一年的记录在约翰，在马太福音没有，路加福音也没有，马可也没有，结果就约翰福音记载给我们。那么从七天，头七天一直到头一年，从七天到365天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现在主他们蒙恩的救了不错，他们的的确确被主得着了不错，但是你看见现在他们学了一些很重要的功课，那么这些功课呢也是所有的门徒都应该学的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里面整个经过的时间是一整年。我愿意提醒弟兄姊妹，圣经说一年就是一年，两年就是两年，三年就是三年。如果主训练门徒，从刚刚蒙恩得救，然后到主托付他们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，这什么意思？这证明说主不只得着他们，而且主要更深的得着他们。那不只是他们得救了，仅仅得救了，主让他们，主要用他们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一定在主门里要经过，要学一段的功课。 这就叫做做主的门徒。那今天许多人呢，可以说都不愿意付代价，今天许多人都希望速成的，今天许多人觉得我有点天才，我有点口才，我会对付人，我会谈话，结果呢，我就能够帮助人，没有这件事情。你要看见得人如这里这件事情需要学的，如果今天医生需要学七年然后才能看病人的话，你想想看，一个真正打鱼的人，他能够随便的就能够得鱼吗？是不可能的。所有得鱼的人，所有打鱼的人，他们都要经过一些训练，所有得人的人，他们也需要一定的训练。而讲到训练的时候，时间一定是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没有速成的弟子，我这几天在电视上看那个广告，叫我吓一跳的。你看那个广告什么广告？你就告诉我们，他说现在啊，你不需要像医学院里面花那么多时间上那么多课，那么现在呢，你很快的，只要进我们的学校，一半的时间就可以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用一半的时间，你可以赚一倍的钱。等到我听到那个广告以后，我全身汗毛竖立。我说难怪，你看见吗？现在这些医生要去医治别人，现在要经过一些，他们一半时间就可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你如果真的有病，你敢给他看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很多大夫是蒙古大夫，你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都是蒙古大夫。我们是蒙古大夫乱贴药，我们就一副药，什么人了，不管什么人来就那一副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的，主对尼哥底母是一种药，主对撒玛利亚或者是另外一种药，主对尼哥底母是一种鱼饵，对撒玛利亚或者是另外一个鱼饵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第一个年，主自己以身，就是他拿自己来做例子，他亲自教导他们怎么得人如得鱼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在主第一年，特别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的时候，你看见主是工作不错，但是你有没有看见主工作的时候没有很热闹的场面？没有。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很多人拥挤主，没有。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很多人跟随主，没有。而且在第一章到第四章有神迹不错，但神迹没有那么多，在这里好像没有轰轰烈烈的东西，在这里好像没有很戏剧化的，没有。这一年好像是很安静中过去，这一年是很低调的一年，这一年好像是很孤单的一年。你如果好选，你要把这第一年把它读过，你和主在马可在路加福音里面那一年半所比较，那一年半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太多事情发生了。然后你看见主在五个饼两小鱼叫五千人吃饱，然后又一次叫四千人吃饱，然后你看见主又医治这个人，又医治好大麻风的，主在这个山上教训，主在那个海边教训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讲的为主做工，我们就像主一样，如果今天要得人如得鱼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主怎样教训人，我们今天也怎样教训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我们不要学就可以了，我们希望付最小的代价能够得到最好的收获，没有这件事。如果地上的怎样的得鱼打鱼需要经过训练的话，那我们这些人更需要经过训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他自己教我们，所以在这一年里面，你看见吗？主不是对很多人传福音，没有的，主是一个对一个。你看见，你记不记得主在第三章碰见尼哥底母，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，到了第五，到了第四章还有碰到一个大臣，第五章是一个摊子，然后呢，第六章是五千人吃饱，那么到了第七，到了第八章，到了第八章，你看见那个犯罪的妇人，然后到了第九章就那个瞎子，然后十一章就是拉撒路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记得在？你有没有觉得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呀、啊，多半是告诉我们主怎么一个对一个。不是一个对好多个，不错。到了马太、约翰福音第六章也讲到五个饼两条就五千吃饱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他所记载的神是主所面对的福音的对象，也许是几千，也许是很，也许几十个人，也许几百个人，这是没有错的。而且许多的神迹，不止一个神迹，两个神迹，三个神迹，有的时候叫死人复活，有的叫瞎子看见，有的叫聋子听见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是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他非常的忙碌，而且我们觉得他的工作都是轰轰烈烈的，他结果他不结果则已，他一结果一定是结果累累的，那没有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是第一年，在我们的主，许多人跟随他，在他叫五千人吃饱，叫四千人吃饱，然后到了约旦河外，最后的反应有几万人来跟随他，甚至彼此践踏。这个情景是你看见吗？就的人来说，那我们的主真的会得人，你看见吗？他看见许多人，主知道怎么帮助他们，主知道怎么应付他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一年以后的事，但头一年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好像很低调。头一年我们主所碰到的对象都是一个一个的，你看见没有？但今天我们难处在哪里？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不传兵就算，我们一传兵我们要几百人，我们一传兵要几十个人，如果今天一站起来小猫三四只你就传不下去。但如果你看见好几百个人在那听你讲道，你精神就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最基本的训练是什么？最基本的训练不要忘记，传福音不是表现你自己。一个喜欢自我表现的是人越多越好，叫做人来疯，人来越多他越疯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今天我们传福音是抢救灵魂。今天传福音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撒旦要把人带到地狱里面去，结果我们要把人救到天上去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个工作太严肃了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浪费任何的时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我明白吗？所以今天不是表现我们自己的事，不是，要紧就是今天如果主要叫我们得人如得鱼的话，主告诉我们是从一条鱼开始，从两条鱼开始。那个人可能就坐在你办公室的对面，那个人可能在你同一个公司做事，那个人可能和你在同一个学校里面，那个人可能是你家里的人，也许是你父亲，也许你是你母亲。一个人到底会不会得人，弟兄姊妹，是看你怎么得着一个一个的人。如果你家里人能够得着，如果你同事能够得着他，那弟兄姊妹就证明说主开始用你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主不是不要用我们，但是很多人今天有一种的光景，好像神欠他，神非用他不可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试试看神用不用你，你怎么知道神用你？你怎么知道你是个传福音的人？弟兄姊妹，你说很清楚吗？就是你到底今天你蒙恩得救了十年二十年，你有几条鱼得到，明白吗？今天你到底是不是带领的人，你要问你后面有几个人跟随你啊。你不要说我是头，你是头可以，你是领袖可以，你要问你后面有几个人跟随你，你明白吗？有很多做丈夫的说我是头，但是家里没有一个人跟随他，太太不跟随他，孩子也不跟随他，那么就怎么叫头呢？怎么叫头呢？这是你自己说你是头啊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主不要讲头不头，现在什么都不要讲，现在很简单，你试试看，现在一个很简单，尼哥底母来了，你怎么对付他？撒玛利亚妇人来了，你怎么对付他？就是你家里的孩子，你怎么帮助他？因为什么？我常常说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家里的人，只要我得救了，我全家一定得救，没有事情。是神只有儿子，神没有孙子，什么意思？所有蒙恩得救人都是第一代，你们必须重生。因为什么？我们都从神的生命生的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神生了我们做儿子，然后我们的儿女一定得救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我要劝弟兄姊妹，你千千万万不要以为说你得救了，你蒙恩了，你就上天堂了，你的儿子一定跟着你上天堂，什么事你都可以做，这件事你办不到。所以最简单的一件事，你怎么把你的儿女带到主面前？所以在洗头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的儿女能不能得救和这个家庭的环境很有关系，那个环境是不是爱的环境，那个空气是不是爱的空气。如果是的话，你的孩子很容易得救；如果不是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的孩子不得救不是因为你福音传的不好，不是因为你口才不好，是因为我们的榜样不行。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做父母的逼着儿女读圣经，结果儿女呢到了18岁以后到后院里就把圣经就烧掉，他现在我成年了我可以不必读圣经。所以要记得得人如得鱼，是指的一个对一个来说。现在弟兄姊妹，神就把一个你曾经怀胎10个月的孩子，曾经现在长大了，他有他自己的意志，他可以走他自己的路，他有他自己的拣选。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得到他，你怎么把他带到主的面前。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功课要学，最少你要给出一年的功课。主说一年就是一年，主说两年就是两年，三年就是三年，何况我们又那么迟钝，我们可能比主所要求的，比主所说的可能要长的很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把时间给主，你要让主在每一个机会里面，你做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人。你不要以为你家里的小姑娘还很小，没有多久她就长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她被世界裸去以前，你就要让，你就要把福音送给她，叫主能够得着她。你不要以为你能控制你的儿女，没有呼风唤雨这件事情。今天的年轻人，弟兄姊妹，你根本抓不住他的。从前这个世界不一样了，所以你知道，你从前你知道为着叫他们不爱世界，所以第一个不把车子给他们，不给他们车子，那么就会不爱世界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连这个，如果你是亚美族的人的话，就是 Amish people 的话，你看见吗？他们为了不爱世界，连车子都没有，那他们跑不快吗？他们不能到费城去疯吗？那么只能够在乡下里面，而且电话也不可以，因为你这个事情不能有限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年轻人他的试探不是因为他可以坐车子到了这个城里，然后碰到一些花花的世界，他被然后他跌倒了，不是的。现在的试探是直接到你的屋内室里面来，借个电脑，借个 iPhone， 很自然的到了年轻人的耳朵，到眼睛里面，你怎么抓也抓不住他，你怎么拿也拿不住他。那弟兄姊妹，当然了，鱼在水里面是如水，如鱼在这个水里面根本就是如鱼得水嘛，你看见吗？所以鱼跟水，水跟鱼，他们好的不得了，他们自由的不得了，你看见吗？小的时候在父母身边，现在根本不在父母身边，他有完全的自由，没有人能抓住他，没有人能得着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得人如得鱼？得人如得鱼，不要从别人讲起，不要唱高调，不要说哦，我要是全天下的人，你先救救你女儿吧，你先救救你的儿子吧。你看见没有？这个世界不知道有多险恶，他所想象的、所想的绝对跟你不一样。就是你一定要知道，你所受过的教育，你所受的经验，那个时候的世界是太落后的世界了。现在世界太前卫，这个世界太先锋了，你的儿女们所经过的试探比我们不知道大的多少。我们曾经年轻过，我们也曾经受过许多的试探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在目前这个大的试探里面，你看你这个世界当然把他们抓住，对他们自由的很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年轻人自由的很，他一年越来越晚结婚，而且结了婚以后呢都是享乐主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往这个潮流走的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当他们被世界裸去以前，但愿我们祷告求主能够得着他们。所以德语那个德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catch man， 意思就是说，所以有一天主对彼得说，从此以后你可以得人了，那原文就是 catch man，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人得住。本来他在海里面是自由的，他在罪恶的最终之乐，他是自由的，没有人能管得住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有多自由，你不知道今天他们在大学里面有多自由。如果你稍微知道他们有多自由的话，你就知道说你不能让他们在这海里面了，你要把他们从海里面拉上来就可以啊。所以等到有一天你面对真的情形，已经都太晚太晚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讲的是很实在的事，今天我们肯不肯在主面前好好的学，经过一年以后，也许主会说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，明白吗？现在主可以托付给你，你什么都没，一点的迹象都没有，你怎么想做，你怎么想能被主用呢？ 很多人一天到晚希望做大传道人，许多人希望能为主大工作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做，你可以做这个梦，但是问题主用不用你啊？今天人家你喜欢讲，好，你去讲吧。讲问题在这里，讲要人家不光请一次，人家请第二次。有的人你请一次，第二次就不请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需要再反省，你需要问问主啊，到底我是不是口啊？到底主要不要用我啊？主是主，他可以用我，他可以不用我。但你有没有想到，我为什么不能用？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准备好，这一年就浪费过去，这一年就白白的过去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年有没有好好在主面前学？没有的。但是我们的主呢，你看见经过这一年，我们的主自己是带着门徒们学的，所以他不是说门徒们你们的一个对一个，我现在一网打尽几千人，没有的。就在那一年，我们的主非常的低调，好像一点都不热闹。是我们的主应该行更多的神迹才对啊！这就是这什么这什么心理呢？这就是主耶稣母亲的心理啊！主耶稣母亲说：“你看他们已经没有酒了。”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母亲等候这一天等候多久了？他从自从他听见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，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他说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件事情呢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他最后顺服了，无论恶名美名，我都愿意顺服了。但是等到他真的生下主耶稣以后，他自然心有一个愿望是什么？愿望就巴不得主耶稣早一点能显神迹。所以第一个神迹是谁提醒主耶稣的？是主耶稣母亲提醒他。但是以前从来没有信过一个神迹，那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？弟兄姊妹，你只要证明做一件事情，证明你是神的儿子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冤屈统统洗刷掉，明白吗？现在你不要证，现在你怎么解释童女怀孕生子？你说我解释不来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现在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证明的。如果主耶稣能够出去把水变成酒，很快的行一件大的神迹奇事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与这个以玛利亚的冤屈不就洗血了吗？所以主才对主耶稣母亲说：“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啊？我的时候还没有。”你不过是母亲，但在这件事情上你不能催促我的，因为到底主能不能行神迹，他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，没有一个人做母亲的可以催促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不要忘记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，玛利亚希望主多行一点的神迹，那么好了，就证明什么？他是神儿子。所以如果这是真的话，那么主耶稣如果要取信于大众，如果要证明他神的儿子的话，他第一年应该行最多神迹才对，先把 credit 先把信誉建立起来了，然后归咎能力了。但是就是，难道我们的主不懂的吗？难道我们的主不知道说你一开始就要建立你的信誉吗？这一年你不要荒废他。但是你要问，这一年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屈指可数的。你知道说在头一年里面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他没有几个神迹。当然我们知道迦拿婚宴是神迹，当然我们知道说还有呢，后面就是那个大臣也是神迹。这一年没有几个神迹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比起后面的一年，再比起最后的一年四个月，你看见那个成绩差的太多了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难道我们的主他不知道表现自己吗？他知道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为着门徒的缘故，他把自己的脚步都放慢了。所以这一年，弟兄姊妹，门徒们没有兴奋，传福音不是兴奋的事。我们知道英国有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呢，他是接替这个 Campbell Morgan 的。那么他呢是个心脏病，心脏科医生，而且他是皇家的医生，所以必要的时候，如果皇帝啊这个心脏有问题的，他要替皇帝开心的，把他心打开的。所以你知道说，这是一个很他的技术非常高明的，可以做皇家的这个医生的。但是呢，有一天他被主得着，所以他就像 Campbell Morgan 一样，然后在 Westminster Chapel 呢，他也在那里讲到。 那么但是很奇怪，人家碰见每次听见 Dr. Lloyd Jones， 就是这个中马田这位弟兄，就是刚才我所说的，他是个心脏病大夫，现在被主得着了，但他每次站起来为主说话，他从来不笑，从来不笑。所以人家就觉得很纳闷，就问他，他说为什么你没有一次站讲台去笑的？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当我站在讲台上，当我看见我是在天堂跟地狱中间要抢救人的灵魂的时候，他说我笑不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传福音不是热闹的事，传福音乃是永生永死的事。今天到底你我对于福音有多少的认识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心是怎样的一个心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头一年你看见在这里没有很热闹的，不是五千人，没有那么大的场面，没有，最多是一个尼哥底母，然后又一个撒玛利亚妇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的主这样做是不是浪费？我们的主应该一网撒下去，几百人的救就对了。为什么一个对一个呢？我们一个对一个是可以的，但这里有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？如果今天我们要得人如得鱼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也许主有一天要借助你三千人得救，借助你五千人得救，但你能不能被主用，不是将来你能不能被主用，是今天你能不能在学习的过程里面，你能一个对一个，你能不能抓住最好的机会，你能不能把这几个人的名字放在你的祷告簿上，你为他祷告。你一定曾经为过一百多个人祷告，结果一年半以后只有两个人没有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从来不为这个人祷告，你怎么能关心他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很今天要训练我们，主还没有讲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往脸上贴金子，你不要说主非这样用我不可，不要忘记在头一年什么也没说，头一年你就要来跟随主，就是你的心只要被主得着就可以了。我现在回过头去想，我觉得稀奇的很。我刚刚得救头三年是从初三，是从高一一直到高三，那三年实在被主完全得着了，主实在他的话吸引我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说，哦，我要怎么样有一天被主大用，怎么样传兵能叫许多人蒙恩，没有，根本没有这个想法。每天就是和一个弟兄，那个弟兄他的脚不大好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约好，我们班上就是我们两个，哎，那我们那个时候这个在台北，那么我们这个学校算是明星学校之一，那我们对面有个植物园，那么我就跟那个弟兄说好了，我们每天呢，我们好不好到植物园为这个学校的灵魂祷告。所以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觉得爱灵魂，我们觉得我们办不到，所以我们两个先从祷告开始。但是我们有一个期待，就是巴不得主能拯救这个学校里面的灵魂。主果然听我们的祷告，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毕业的时候，最少八十个人蒙恩得救，稀奇的。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蒙恩得救的。我们不会传福音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还记得有一次，里面非常的火热，坐着脚踏车，然后很远很远就到一个地方，就是为了把一个福音单元送给我的同学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到底这个同学肯不肯来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是那个时候你觉得饭吃不下，那个时候你觉得觉睡不好，因为你想到那些的灵魂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就在你不知，你从来没有想到，哦，你要怎样为主答应，没有的。弟兄姊妹，很多人呢一读这个传记，要么希望将来做东昌杰博士，要么希望将来做格里汉，要么希望做这个做那个，我们都是会做梦的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如果要用我们的话，是一步一脚印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不要讲说得人不得人，不讲得鱼不得鱼，提都不要提。你爱不爱主？你今天很自然的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爱主，我们就爱主所爱的。那么很自然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在主面前就开始学。所以这个就是头一年，从第一章到第四章，你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带着门徒，让他自己做榜样。他怎么对待尼哥底母？他怎么对待怎么对待撒玛利亚妇人？那么从他一对一的对待来看， 弟兄姊妹，我们找到一个很重要的点，意思就是说，在刚刚开始这一年，主给我们基本的功课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对一个。如果我们一个对一个我们都不行的话，你不要想一个对两个，你不要想拯救千万多少的灵魂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基本的功课是从这里开始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们的主一天在这一年里面，你看没有多少的热闹，虽然你与主同行，但是你没有看见那么多的，你没有看见那么多的神迹，没有，有也有神迹，但是不是那么多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，今天一个属灵的人，一个跟随主的人，他不是一天到晚是兴奋的，不是一天到晚整个人都非常的嗨，你知道吗？中英文一句话很好，说这个人嗨得很，意思说你一天到晚你看他很稀奇，这个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嗨的，你能嗨到底能嗨多久？你能够这样能到底多久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好像刻意的是非常酷的。我们就好像刻意的非常冷却的，你若跟随他好像没有太多的前途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前面跟主到了这个到了跟主到了参加婚宴，然后呢晚上有人来见尼哥底母，然后呢有一天和主耶稣一同到了撒玛利亚，结果他们去买吃的，结果呢主耶稣在井旁就和那撒玛利亚夫人谈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如果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，跟随主应该是很兴奋的事，跟随主应该是很戏剧化，跟随主应该有很多事情发生的，但是不，你看见没有？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被主用的话，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我们这个人不能兴奋，我们这个现在十字架把我们为我安排一个环境，就是实实在在的。就是你明白，你可以为一个人祷告，但是呢你一点兴奋也没有，你没有想到说我是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。因为什么？你看见了，今天为什么都会叫我们兴奋？三千人会叫我们兴奋，五千人会叫我们兴奋，大神迹会叫我们兴奋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神迹，没有这些，你还做基督徒吗？所以很小气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有一个妹妹，她曾经在一个聚会里面，她一天到晚都嗨得不得了。弟兄姊妹，她祷告只能在嗨的时候祷告，她一冷固下来，一安静下来，她不会祷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每天还是要过日子，你不可能一天在害的情形里来说，这个一点都不健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因为头一年我们的主可以有很多的神迹，我们很害很害才对，但是没有。今天你越跟随主，弟兄姊妹，主给我们看见说，这就是你今天要传福音，你不要，你很简单，一个对一个，很简单，你要很忠心的，很实在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主怎么样一个来对待一个。好，那么在这一年里面，这个门徒到底学了什么功课呢？第一，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对一个，还有呢，不是兴奋，外面一点的兴奋也没有。但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真的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。那么等到我们读到约翰福音，尤其读到第四章，你看见主对撒玛利亚人谈话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啊，你要记得是约翰把它记下来的。那你记不记得主在井旁碰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主告诉他怎么说呢？主告诉他说，你若赐我所喝的水就永远不渴。那么起头呢，我们的主先启发他里面干渴的感觉。那其实我们的主的对象要让他看见他是个罪人，但我们主一开始没有说你是罪人，没有，我们一开始主告诉他们，你是不能满足的人。你为什么一个丈夫不能满足，两个丈夫不能，三个丈夫不能满足？你所以是个罪人，因为你是个虚空的人，你里面是虚空的。所以等一等呢，我们主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，那不得了，这个罪你叫他丈夫叫来，你等于触动了他最敏感的神经。他，你知道当一个人一被人碰到敏感的声音，他第一件事就是逃避，所以立刻他就把话题就转移。他从他五个丈夫，从他有丈夫没有丈夫，就转到什么一个很尊贵的题目，那个题目叫什么？那个题目叫做尊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一件事情？一个堕落犯罪的人，他只会犯罪，但一个堕落犯罪的人，他对宗教内涵，他知道什么是宗教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按理来讲，今天你讲的罪是最低最低的，讲的宗教应该最高最高的。但是你看见，等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一转弯的时候，他一下就转到什么？就从丈夫就转到宗教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主很快的就把他带回来，但是在这个地方，让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：到底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是把宗教给别人呢，我们是把一个宗教介绍给别人呢，我们还是把活水给别人？活水给别人，叫他的滋润能够得到满足，叫他可以不再犯罪，叫他从此以后他就满足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还有一个可能，你告诉他到底在这座山上敬拜呢，还是在那座山上敬拜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要叫人如得鱼的话，首先你要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。你如果看见说你今天不是参加一个宗教，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就会告诉他们，就会把活水给他。如果今天你来到教会里面，你就是做个教友，教友有好几种解释。一种解释就是你在聚会里睡觉叫教友，还有一个别人叫你就来了就叫你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教友的话，那么你最多你把一个宗教介绍给别人，他永远里面不会得到干渴，不会得到干渴，干渴不会得到解决。所以在这里主告诉我们什么？主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所接受的不是个宗教，不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，不要忘记，这个宗教是真的宗教。撒玛利亚那座山，那个根本是假的，一个真的，一个是假的。但是主说，不是这一座，也不是这一座。为什么？做一个基督徒，不是参加这个宗教，或参加那个宗教。意思说，做一个基督徒不是外面的。你做个犹太教徒，你到耶路撒冷去就好。你如果今天做撒玛利亚夫人，你到撒玛利亚附近山上就好。你只要做礼拜就好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做基督徒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今天主对撒玛利亚夫人说，你要喝这个水，外面这些宗教的活动不能解决你的烦恼，所以说这个雅各留的井不能解决你的烦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主才告诉撒玛利亚夫人说，不是这座山，也不是这座，时候将到，那真正拜佛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，你不要到圣殿去，你也不要到那座山去，你这个人就是圣殿，你来到至圣所，你就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信耶稣不是外面的事，乃是里面的事。信耶稣不是外面宗教的活动，乃是里面这个人改变了。现在你看，你这个人变成了个圣殿，你看你这个人被分别出来，现在的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，你想想看，稀奇不稀奇？你这个人完全改变了，而且呢，现在你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给我们看见，如果我们要传福音的话，你要让别人看见，今天当我们接受福音，当我们来听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把一个宗教给别人，我们乃是把救主给别人。我们给别人看见我们主本身就是活水，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一点，你一直是我们普通传福音的人都是外面的活动，哦，你赶快来聚会，我们那里热闹得很，你只要参加我们的聚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怎样怎样怎样，弟兄姊妹，你是把人引到一个宗教场合里面去，你是把人带到这座山，也带到那座山，但主说不是这座，也不是那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他只要来到心灵的深处，神创造他的时候，老早有一口井已经 build in 在他里面，那这口井深到一个地步，只有神自己可以满足。五个丈夫当然不能满，当然世界不能填满我们的心，所以这是我们要传的，明白吗弟兄姊妹？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。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话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福音。简单来说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基督教。 许多人以为基督教像犹太教一样，完全错了。犹太教的所有的宗教都是外面，你只要做礼拜，只要做这个修桥补路就可以了，这是所有的宗教，宗教不能拯救我们，但只有主耶稣能够拯救我们。所以首先你要问你自己，你是个教友呢，你还是被主耶稣拯救？你到底今天你是参加一个外面的东西呢？没有外面的东西你不能做基督徒，你看见吗？很多人只有在一种空气里面他可以做基督徒，你把空气拿走了他不能做基督徒，他做不下去了，他整个的基督徒是整个的空气维持他的，弟兄姊妹他错了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不管外面有人没有人，他只要来到深处能与主有来往，能与主有接触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怎么蒙的，这就是我们怎么掉，主怎么得救我们的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得人如得鱼的话，首先你要把方向拿准了，就是说今天所有被主钓上鱼的人，我们要认识一件事，做基督徒是里面的，不是外面。如果是外面，那就是宗教的活动，外面所有宗教的活动那就是犹太教所代表的，或者撒玛利亚所代表的，但就是说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的朋友，我没有意思请你加入基督教，我也没有意思请你加入教会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加入教会而得救的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因为都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后裔。所以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的同学传福音，我说我今天只劝你信耶稣，我不劝你相信，我不相信，因为世界上很多的教主，但只有一位是救主。然后那个人就笑我，哦，那你传的不是基督教，你是传基督教。我说没有错啊，我是传基督教啊，你明白吗？什么叫基督教呢？如果你真的看见只有基督能救我们，这就对了。但如果你觉得我这个人不够好，我这个人需要来教导我们，所以就当然有很多的教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有约翰福音第三章，约翰福音第三，尼哥底母所代表什么？就是犹太教，你看见吗？他是犹太教的先生，然后他现在非常佩服主耶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发现有一个人比他更会教导，所以他对主耶稣说，他说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那我呢也是师父，因为后来主耶稣告诉他说，你是以色列先生还不明白吗？所以你看这里有个师父，他要找一个更高的师父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，尼哥底母以为说，今天你带人得救就让人家参加犹太教，他的生活不够好，他的各方面都不够好，现在我这个以色列的先生要教导他，然后呢你比我更好，你从神那里打发来做师父的，你教教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让他吓一跳，主怎么说？主说人必须要重生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也不能进神的国。今天问题不是你教导出了问题，今天的问题你生命出了问题。不错，你今天教导很多的人，但你从来没有问说，我这个树是苹果树呢还是山楂树？如果你希望这个山楂树能接触甜美的苹果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现在不是你教导就好，施施肥就好，你施肥施了再多山楂树永远是山楂树，猴子永远是猴子。当然我看过猴子吃西餐的，猴子念经我看过，怎么看怎么呢？那猴子给他穿上西装，然后呢就有念经，不知道什么经呢，反正一本书摆在那里，然后呢这个他们就把那个很多的花生米夹在里面，所以这个猴子他知道很多花生米，就把它打开，然后呢拿着嘴里，然后拿到就吃就好念经一样，然后又吃几个又好念经一样。这种姊妹，你要看见说今天的叫猴子念经是不可能，因为猴子没有敬拜神的本能。所以同样的，今天不要忘记，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另外一个人教得更好的。所以这就是主明明告诉撒玛利亚，告诉这个尼哥底母说，你必须要重生。现在问题是，你的生命是从母亲来的生命，从肉身生的永远是肉身。我们如果是猴子的话，你怎么能模仿人穿西装？不可能穿西装在那里打领带，可以好像模像样的，但是不行。我还记得一个真的 还记得一个真的故事，说一个人在他在一个动物园里面，那么说有一头狮子，有一头狮子呢刚好有一个人演猴子在树上，在树上呢哎忽然掉下来，掉下来以后他大声叫，他这才进来，一只狮子吃掉了，后来他大声叫的那个狮子赶快吼起来，他说你不要大声叫，大声叫我们两个人都完了，两个人都是装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很多时候啊我们都是装的，你要想让我们这个罪人变成圣人，是装出来的圣人都不行，一点都不像的。所以问题在哪？问题需要有生命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虽然这个尼哥底母他从母腹生，他是很高的教育，弟兄姊妹，他现在教导别人就可以了，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尼哥底母需要怎么样？需要做上等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生命是什么生命？他的生命一从生下来，从母腹里面他就是罪，他怎么是罪人的呢？因为他们的祖宗老祖宗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，所以那个知识善恶树那个蛇那个毒已经种到他的里，进到他的里面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这个生命就是根据知识善恶树所结出来的。今天可以告诉别人要怎样是好的，怎样不好，怎样是知识是善，怎么样是恶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到底是就是那个人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到底怎么，今天尼哥底母需要的是一个宗教吗？不是。所以主才告诉他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食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。那为什么主对尼哥底母讲这段话呢？因为有一次在旷野里面，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经过大口旷野，结果被毒蛇咬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神就告诉摩西说，你要拿着杆子，然后把铜蛇挂在上面。这铜蛇什么意思呢？它有蛇的形状，但是没有蛇的毒素。只要把这铜蛇一举起来，那么所有受过伤的人，受过蛇伤的人，只要看一看那个铜蛇，他就活过来了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们的主就是告诉你哥底母说，你就是被毒蛇咬的，你就是吃了善恶树果子。现在善恶树果子进到里面，好像毒进到你里面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你还在那里教导别人，你自己是将亡人，你还要教导那些将要灭亡的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所以你所需要什么，看一看就好，忘了就活了。看有多容易，相信就有多容易。所以下面就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不知灭亡什么意思？你现在中了蛇的毒，都应该要灭亡的，结果呢反而要得着永远的生命。那这样你就怎么能够得着重生？这样你怎么能够从得着上头来的生命？换句话说，虽然我的生命是苦的，虽然我的生命是三家树，但是现在呢我把它接上苹果树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最后结出来的果子呢当然是甜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重生。那么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？这个故事不是外面的。那么知识善恶树，宗教是告诉我们改良改良外面的行为，我们上一次不好，现在我们改得更好一点，这都是外面的。但是弟兄姊妹要记得，主得着我们那一天开始，经过一年的教导，就给我们看见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跟随主不是一个宗教，我们不是把人带到宗教的面前，没有用的。所以主对尼哥底母说，你们要重生，你要重生。对于撒玛利亚人说，你要喝这个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，等到你把知识把生命树的果子接到你里面，本来在他里面，现在进到你里面。所以等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第四章的时候，你看撒玛利亚夫人，她喝了那个水，结果现在呢，生命树的生命就进到她的里面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，到了第四章生命就进到撒玛利亚夫人的里头。那怎么从他里头进到我们里头？本来这个生命在基督里面，怎么进到我们的里面？那如果从第一章到第四章，你看见很明显的这个秘诀在哪里呢？这就好像我们读诗篇42篇一样， 当你读诗篇四十二篇，你看一条路在黑门山下，他往山上光看的时候，你看见有浩浩的白雪，然后白雪融了以后水就流下来，他渴得不得了啊！但这个水流到黑门山下一个大的盘子就把它堵住了，他只能远远的看见那个水心叹呢，他只能望着那个叹息，所以他心里真是渴慕啊，我的心渴慕你，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。所以人也这样啊，你看你们生命在他里头，这个水是在黑门山上，水不能在我里面，只有水在我里面才能解渴呀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人类今天怎么能够解渴呢？宗教能不能解决我们干渴？不能。要紧就是那个水不能在山上，这个水必须在我里面才可以。所以有一天，那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，天崩地裂，那么就在这个黑门山下，那根本是个火山区嘛。然后有个大的磐石，就在火山下，就在黑门山的大磐石，结果天崩地裂，结果就裂开了。然后那黑门山下的水呢，就经过裂缝就流出来，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你那个鹿看到溪水，他喝那个水的时候，现在他可以告诉我们说，本来我所看见的水在山上，现在这个水在我里面。约翰告诉我们，本来这个生命在他里头，到了第四章，生命居然跑到撒玛利亚妇人的里面，那个曾经有我五个丈夫的淫妇，现在因着接受主耶稣做救主，你看他里面满足了，而且现在他可以说什么？生命在我里头。那不止如此，尼哥底母也应该这样的。本来犹太教只能修改他的外面，只能够改变改装他的门面，不能改变他的里面。再次感谢主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那么主在十字架上，你看磐石，他就是那个永久的磐石，结果神愤怒的杖落在那个磐石上，那个磐石裂开了，所以我们是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你就要看一看，我们就得了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传福音，今天你要做个得人如得人，第一个你先要把福音传对了，第一个你先要知道你到底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是不是有了重生，你是不是里面得到满足的。如果你是的话，你是头一个做实验的人，这告诉我们说，你自己既然不是在犹太教里面，也不是在基督教里面，你乃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等到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也很自然的能把这个福音来告诉我们周围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头一年门徒们所学的功课。那么这也应该是什么？也应该是你和我必须要学的一些功课。那么经过了一年了，然后呢，我们终于来到了马太福音第四章。我们好好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。他们本是打鱼的，所以你看他们本来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，他们道道地地打鱼的人。然后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。那这里我们要记得，这里中文里面来跟从我，那个来字特别重要的， come after me， 所以重点就在 come， 那么来然后跟随我， come after me。那么这个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来这个字就是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所说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所以在我们要去以前，我们一定要到主面前来，他呼召我们来到他面前。那么这一次他告诉我们来跟从他，你记得一年前主对五个门徒说来跟从我，但那个时候没有说叫你得人如得鱼，现在不是了。现在他说从那里往然后呢，他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所以现在呢，进到了第二个阶段，那么又花一年的时间，主训练他们。现在主把责任托付给他们，本来主没有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他们。当然，我们的主造就他们是往这个方向去的， 但是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显出他们的习性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主呼叫他们，主说现在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，意思就是说我要叫你们做人海里的鱼，英文 the fisher of man， 意思就是说这不是 fisher of fish， 你在加利利海里面你是打鱼的人，但是现在呢你是得人的人，所以现在你怎么在加利利海打鱼，但是从此以后我要叫你在人海里面做个渔夫。那么意思就是说主怎么得着你，得着这些鱼，让他们也能够做一个得人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可以说已经进到第二个阶段，经过了一年的训练以后，他们学了许多的功课，好了，现在主装备好他们，主说现在我可以把责任交给你们。那么虽然如此，弟兄姊妹他们还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学那个功课。那一年里面当然经过很当然有很多功课可以学了。那么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？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的功课。